第七十集。此时天牢底部周围一圈都燃起了火，但是中间部分，尤其是小院子部分，并没有着火。因为小院子距离岩壁有相当距离，那些士兵泼油的时候也不曾泼到，饶是没有大火，也是热浪袭人，更加上浓烟，进院子去也是凶险。江天书才走了几步，却看见吴霞抱着一个大箱子回转过来，忙接住问道：
什么要紧东西？
衣服进水，先捂着口鼻，我箱子里藏了很多药，这么些年也不知失效了没有。
江天书这才恍然，忙打开箱子，抓了几件衣服，在院子前的小水渠里浸了水。两人奔到铁闸门前，将湿衣服分给众人，又将铁闸门放下，隔住了外面的热浪，这才稍稍好一点。一行人摸黑上前，很快就找到了倒数第二道铁闸门。江天书运足了力气，要挣断铁闸门下面的大铁锁，却不想这个铁锁比第一道门的铁锁要坚实得多。浓烟从最后一处铁闸门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呛得人连连咳嗽。有侍卫忙拿着湿衣服塞住了下面的缝隙，但是甬道的上方还有大片的空缺，用湿衣服根本无法塞住，众人会被活活呛死在这两道闸门之间。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山顶之上，其余的士兵都已经四散，而俊奇国的高层都没有上来。也许是谢晓峰那句“洞黄花烛”说动了邱海棠心中的某个柔软之处，他竟然停止了挣扎，注视着谢晓峰，目光转向温和，然后转向悲凉。
师兄，
他的声音微微发颤，
你知道吗？我等你这句话都等了半辈子了。
谢晓峰已经须发皆白，邱海棠却依然是徐娘半老。井底已经烧起来熊熊大火，井底天牢的屋子房子树木在烈焰之中发出爆裂的声响，尤其是那一丛翠竹，竹竿爆裂，那声音就像是放鞭炮似的。井底的火光透上来，在邱海棠的脸上留下了两朵红晕。谢晓峰也有些恍惚，
其实我也不是有意耽误你，但是这些年我的琐事着实繁多，你的心意我也知道，我不是江爵那样的负心人，我只是担心我的事情失败，我们泄露夫妻关系会连累你，不如不要洞房。
邱海棠的声音有些惘然，
我知道你不想耽误我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人生之中最好的光阴就浪费在一日又一日的等待里。
邱海棠说着，将自己温暖的唇附上了谢晓峰的面颊，邱海棠的双唇依然鲜艳红润，温软如同少女，谢晓峰的脸颊却是出现了沟沟壑壑的皱纹，还有稀疏的老年斑。谢晓峰闭上眼睛，默默享受着来自妻子的温润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异变陡生，邱海棠的身子往后倒了下去，邱海棠后面就是景兰。谢晓峰第一反应就是伸手搂住邱海棠，事实上也不容他不搂住邱海棠，因为邱海棠的手紧紧搂住他的腰身。然后谢晓峰的脚死死扣住了边上的一个凸起的石棱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这只是直觉的举动， 凭借着他脚上的功夫，他完全可以将失去平衡的秋海棠给拖回来，却没有想到他的耳垂被人重重咬了一记，他的小腿被人重重地蹬了一记，他的人也当时失去了平衡。江天书和几个护卫想要用力弄断铁锁，却听见边上稀稀疏疏声响，竟然是无暇在那个箱子里摆弄什么。片刻之后，江天书手上多了一双手套，先戴上。边上一个侍卫点起了火折子，江天书依言将手套戴上，依稀觉得手套有些眼熟。无暇拿出一个瓶子，往手套上抹上药水，江天书这才明白过来，说道，
这是你当年帮我作弊配的药水。
无暇点点头，这药水有极强的腐蚀作用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有没有用，你来试试看。江天书用手握紧铁锁，略一用力，那铁锁果然崩就断了。就有侍卫立即端起铁闸门，江天书笑道，
这叫好人有好报，如果不是我小心保存着你的东西，今天就不会这么省力。
无暇嗤笑了一声，这东西是银信他们帮我保管的，我可不成你的情。
哎，这东西是银信保管的不假，但是这东西是银信为我保管的，你看银信进天牢来陪着我，就立马将这口箱子带进来，就知道这东西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。
无暇哼了一声，哼，药水有些少，咱们节省一点，也顶多打开四五道门，当年你拉弓的时候太浪费了。
呵呵，能打开几道是几道，到时候抱着你一起死，这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你，我还有下属在场。
一群下属忙装出没听见的模样，努力往前一道闸门去了。江天书小心翼翼牵着无暇的手，大家努力前行。只是虽然奋力求生，众人心中却明白如镜。虽然隔了几道闸门，甬道里的烟雾味道还是越来越重。众人虽然用湿毛巾捂着口鼻，但是却不可能长时间地捂着它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大家都会因为窒息而死。虽然努力向前摸索，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铁闸门，堂弟的心情也是越来越沉重。他们的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已经受不了烟雾和高温了。那里面的人呢？
无论如何，云香国的女主和定南王殿下不能死在这里。
堂弟恶狠狠告诉自己，举着火把摸索着往前。举着火把摸索着往前，这两个短语并不矛盾。这是因为甬道里的烟雾越来越重，即便是举着火把，众人也已经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。领队的士兵摔了一跤，身上的东西叮叮当当掉了一地。众人慌忙扶起来，然后在地上摸索着将东西捡回来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前面是第七道铁闸门，领队士兵摸索着钥匙，片刻之后才颓然告诉堂弟，
大人，钥匙找不到了。
找不到了。
领队士兵的一句话就像炸雷一般在堂弟的头顶上轰隆隆炸响，咬牙吩咐说道，
你们这几个人赶紧回去找，我在这里试试看。
堂弟练过武功，但是前面已经介绍过，他的武功不过是三脚猫而已，不过现在他身边有刀剑，而且不止一把。先斩，溅起了老大的火星，在铁锁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。继续斩，劈，砍，斩了几刀之后，堂弟觉得自己的呼吸逐渐急促，手足酸软， 在这样到处都是毒烟的地方，自己用力过猛，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吸入了过多的毒烟。而且拿着刀砍，虽然能在铁锁上留下较深的印痕，但是现在的关键却是看不清之前砍下来的痕迹，每次砍的位置都不一样，砍了几刀当然没有效果。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堂弟反而平静下来，他坐了下来，拿了一把剑，将剑当作钢丝锯慢慢锯，心中的绝望却不由慢慢升起来了。里面的两个人不能同生，只能共死。药已经用完，而几个人的内力也接近枯竭。吴霞和几个侍卫本来就是强弩之末，而江天书之前也曾经与谢晓峰战斗一场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在谢晓峰的压迫之下，江天书也早已竭尽全力。后来又从山顶直接跳下来，这一过程也已经竭尽心力。虽然有药水相助，但是这么粗大的铁锁毕竟不是黄杨木躬身，黄杨木腐蚀了之后一拉就断，但是这么粗大的铁锁即便是涂抹了药水，也依然需要内力相助。烟雾越来越重，有受重伤的侍卫已经抵受不住而昏迷甚至死亡，吴霞只能吩咐他们放弃死亡的同伴，活着的人继续向前。一群人相互搀扶着走到了又一道铁闸门跟前，没有外伤的江天书和水无暇两人上前要合力将铁闸门抬起，然后想办法将铁锁弄断。但是两人奋力了一番，这才发觉自己两人合力也不能动那铁闸门分毫了。绝望渐渐弥散开来，无暇却是微笑着说道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候救援了，希望那些守卫也有点人情，能帮忙将铁闸门打开。
哼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援的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堂弟那个家伙肯定会连蹦带跳过来开门。
连蹦带跳？你形容的是猴子还是宰相？
我形容的是宰相。这家伙别看他平日里总是板着一张脸，山崩于前不变色的模样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急性子。
我看你才是一个急性子。
是的，我是一个急性子，面对你这样的美人我一定要急，这叫做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我还有下属在场。
嘘，我是实话实说。
吴霞板着脸不说话，江天书听着吴霞的呼吸声轻轻说道，
我很欢喜。
那温柔的话语让吴霞心中一点怒意烟消云散，她也轻轻说道，
我也很欢喜。
江天书将吴霞抱在怀里低声说道，
与你死在一起比怎样的死法都要欢喜。
嗯，
吴霞的神智渐渐有些迷糊，低低嗯了一声。江天书微笑地说，
等我们死了之后，人家看见我们的尸体肯定要大家赞美，那些文人墨客说不定还要写两首诗吊唁一下，其他青楼姑娘也罢了，我想萧素素是肯定会来吊唁的，他肯定还会为我落泪。
吴霞的脑子一瞬间清醒了，狠狠地拧了江天书一把，喝道，
你想得美。
哎，
江天书吃痛伸手摁住了吴霞的手叫道，
哎，听。
吴霞怒道，
听什么听？
却也安静下来。这下两人的确听见了，隔着一道铁闸门，有人用兵器砍那道铁锁。江天书招呼着吴霞，也招呼着后面的侍卫，
我们一起来。
一群人终于走出甬道，呼吸上新鲜空气的时候，吴霞手脚一软，就瘫坐在地上。如果不是几个人武功高强，有一定的内力，知道如何呼吸，如果不是堂弟在外面拼命砸，那响动激起了众人的求生欲望，几个人也许根本走不出这条甬道。就在这时，山坡之上冲下来几个人叫道：
师父，我们师父也跳下去了，快想办法。
是两个女子。吴霞腾站起来叫道：
春桃香菊。
江天书也吃了一惊叫道：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山坡上冲下来的女子正是春桃银杏。银杏回去报信，秋海棠先行一步赶到天牢，春桃几个人当然也放心不下，当下也全都赶过来。三个女子不认识道路，就沿着天牢守卫上山的台阶往下狂奔，堪堪跑到山顶，却看见了一副终身难忘的场景。师父秋海棠抱着谢晓峰摔下了山顶上的那口深井，深井里隐隐冒着火光。三人手足酸软，银杏跑到山顶去看情况，春桃两人就跑下来报信。听闻了这句话，几个人都是脸色铁青，吴霞不由分说就往甬道里跑，江天书也急忙跟上。堂弟叫道：
先将身上的衣服都泼湿，捂着口鼻。
其实此时深井里的火焰已经渐渐熄灭了，深井里的燃烧并不十分充分，连那个小院子也未曾完全坍塌。一群人很快就找到了谢晓峰和秋海棠，虽然已经面目全非，但是依稀还能分辨。秋海棠死死地抱着谢晓峰，抱得极紧极紧，一直到咽气的那一刹那，他也没有想过松手。仵作试图将两人分开，但是稍一用力，就似乎要将秋海棠的胳膊掰断了。当下不敢再动，吴霞注视着那两具纠结在一起的身子，好久才对江天书说道：
将他们合葬好不好？
江天书先是摇摇头，后来又是点点头，抬头看着天空。不知何时，天空已经飘起了细碎的雪花，冰冰凉凉。吴霞握着江天书的手低声说道：
我毕竟比师父幸运。
隐隐听见外面雷声滚滚，似乎有大队人马聚集。江天书拉着吴霞的手说道：
我们去外面看看。
走出外面，一群人都是吃了一惊，山脚之下密密麻麻全都是人马，全都是士兵。有一个穿着盔甲的将军端坐在马背上，对着这边大声呼喊道：
云香女帝陛下，为何不通国书就御驾亲临此地？既然亲临我国，就请女帝陛下从此拘留我朝吧。我朝皇后殿下已经下令为女帝陛下建造王府，定能让女帝陛下满意。
那穿着盔甲的将军名叫雷洞天，是成名已久的名将，一直都在东江担任统帅。估计是朝廷将江天书关进天牢之后，才下诏将雷洞天召回京师，今天早上才赶到。江天书少年纨绔的时候，曾经远远见过这位将军回朝的场景。十多年过去，雷洞天的面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。吴霞与江天书都是吃了一惊，江天书拉着吴霞的手大声地质问：
雷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雷洞天对江天书拱手笑着说道：
定南王明鉴，昨天一事皇后娘娘已经全都知道了，非常感念定南王的赤胆忠心。只是现在云香国女帝 私自进入俊奇国土，甚至大闹天牢。我们若是这样任凭女帝陛下离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之人都要当俊奇国无人？为了国家威望考虑，皇后殿下命我带人一定要留下女帝陛下。请帝南王为国家考虑，不要为难在下。
江天书冷笑地说道。
哼，哼，11年前，我就敢孤身一人护着我妻子离开俊奇。今天我的妻子为我而来，我又怎么可能任凭你们留下我的妻子？
雷洞天微微一笑，挥了挥手，面前的士兵齐刷刷举起了弓箭，不过蓄而不发。雷洞天大声地说道，
帝南王虽然身份存疑，但是赤胆忠心，皇后娘娘是知道的，所以皇后娘娘也曾交代说，不需要动手时候千万不要动手，以免伤了忠臣之心。还请帝南王殿下快快离开女帝陛下，到我这边来，以免被误伤。
江天书看了看在重兵护卫下的雷洞天，轻蔑地笑了笑，转身搂住了自己的妻子，轻轻地转过妻子的脸。直到现在，江天书才看清了妻子的脸。10多年过去，妻子似乎还未曾变老，眉梢眼角依然是10多年前那温柔的笑意。水无暇凝视着自己的丈夫，10多年过去，丈夫的脸上已经多了很多沧桑。